第十八篇，人第一次的堕落。在创世纪和启示录这两卷书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目的及其完成。这两卷书也启示那狡猾的仇敌，他是如何的进来，又如何的被扔出去。那些所谓的摩登派批判家不相信圣经，主要的就是攻击这两卷书。我年轻的时候，这种高等批判学相当的得势，我们一直与他征战。那些高等批判家攻击创世纪和启示录，因为那在他们里面狡猾的蛇知道这两卷书把它暴露无遗。如果你要知道那蛇是如何进来的，以及它的命定如何，你需要读创世纪头几章和启示录的末几章。启示录12章9节提到那古蛇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。形容蛇的骨字，是指远在创世纪3章的时候。所以如果没有创世纪和启示录，那狡猾的蛇就不会完全被暴露。因此，那蛇发明了所谓的摩登批判学，来毁谤这两卷书。在创世纪1章、2章，我们看到一个园子；在启示录21章、22章，我们看到一座城。借着变化与建造，原子成了一座城。在创世纪2章与启示录21章之间，有许多时代与世代。那条蛇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3章，此后一直非常的活跃，它从不睡觉。从创世纪3章以来，它在每一个世代都不断的工作。你如果仔细地读整本圣经，你会发现那条蛇在创世纪进来到启示录20章10节被扔在火湖里。无论在哪一个时代，魔鬼撒旦总是非常的活跃。在第一个时代，就是在神以第一种方式对待人的时候，撒旦就在那里。撒旦不但败坏了第一个人，也败坏了以后每一个世代的人。当神兴起另一个世代，撒旦又在那里破坏人，一代又一代，撒旦都在场，似乎连神都无法控制那个局面。但是事实并非如此，神是大的，我们只需要稍微给他一点时间。在神看来，千年如一日，从亚当被造的时候到现在，在神看来，实际上还不到6天。我们对神要有忍耐。到了召会时代，我们看见撒旦与人之间最强烈的冲突，那是极其凶猛的征战。启示录给我们看见，神在众召会中得着了一般得胜者，他们要击败撒旦。在这时代的末了，主耶稣要在他得胜中归回。主耶稣所以不能回来，乃是由于现在还没有得胜的立足之地，他一直在等待这一个得胜者，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滩头堡，使荣耀的基督可以在得胜中归回。按照启示录12章，撒旦首先要被得胜者击败，然后在主回来时要被捆绑扔在无底坑，最终他要被扔在火湖里。在创世纪3章，撒旦进来；在启示录20章，他被扔出去。紧接着创世纪前2章之后，撒旦进来；恰好在启示录最后2章之前，他被扔出去。因此，在整本圣经中，只有4章圣经没有被仇敌污染的脚踪。除了这4章圣经之外，它污染了每一个世代、每一个空间，并且每一个人事物。只有创世纪1章、2章和启示录21章、22章没有被撒旦污染。在创世纪2章和启示录21章中间，我们看见那狡猾的蛇一切的活动。你从前曾否注意到，撒旦在创世纪2章之后随即出现，而要到启示录末了2章之前才被扔在火湖里呢？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这狡猾者撒旦头一次是怎样进来的。我们曾经看过，在创世纪1章， 启示神永远的目的和心愿。创世纪二章启示神达成他目的的方法。但是在神达成他目的之前，撒旦先进来了。在每一件事情上，撒旦总是要抢先。凡是真实的事物，慢一点没有关系，但假的他总是快快的抢先。所以对许多事，在开头的时候，我们最好什么都不说，也都不做。假定有一个孩子来问父亲说，爸爸，我要买新玩具。父亲应该回答说，孩子，等两天，让我们看看主怎么说。再多等两天，也许更好。因为撒旦总是仓促的，他总是要我们快速的说话，快速的决定。我们绝不可接受第一个建议。如果一位弟兄为某件事要你来答复，不要立刻答复。可能那个问题就是撒旦一个冲突的活动，你需要等一下，也许几天之后，那位弟兄就改变主意了。我曾经多次的见过这样的事。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年轻人的性子都非常急，他们天性快，喜欢行动迅速，并且要立刻得到结果和答案。这种的急躁的源头就是那狡猾的蛇。假如你肯等待，神会进来，在许多事情上，神不在第一个场合里，蛇总是抢在神的前头，他想要击败神。按照创世纪第三章，撒旦先进来。在圣经里有一个首先提到的原则，就是在某种场合中，那首先被提到的，就立定以后，在那种场合中一切事情的原则。因此，创世纪三章第一次提到撒旦的活动，启示了一个原则，就是撒旦总是在神已先进来。按照创世纪三章到十一章，人类有四次的堕落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说到第一次的堕落。很多人多少有一点圣经知识，就是一些非基督徒也知道亚当和夏娃吃知识树果子的事。但是很少人，包括许多的基督徒在内，知道人类第一次堕落的意义。因此我们必须从三方面来看这个问题。第一，我们要确定堕落的因由，什么是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原因和它的基本因素。第二，我们必须研究堕落的过程，就是第一次堕落发生的路线。第三，我们需要查看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。这是本篇信息的负担。我知道因着征战的凶猛，释放这篇信息是很难的，因为仇敌隐藏在我们的里面，甚至我们对于创世纪所已经有的知识，也很有可能拦阻我们透视到本章的深处。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第一次堕落的意义，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第一次堕落之意义的深处，而不可以仅仅做肤浅的观察。如果我问你，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原因是什么？你们必定会回答说，原因是撒旦。这是对的，但我们不可完全归咎于撒旦。我们要看见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原因，主要不在撒旦那里，而是在人这一面。我们可以感冒为例，感冒是由于冷空气，由于冷空气本身，然而冷空气本身并不足以引起感冒，必须有感冒病毒才会引起。一张椅子即使暴露在冷风中也不会感冒，因为它不会感染感冒病毒。人容易感冒，因为人有感冒病毒。我们不该完全归咎于冷空气，反而应当多归因于感冒病毒。同样，我们不能把堕落的责任全部归给撒旦，人该负大部分的责任。 虽然如此，我还是把人类堕落的第一个原因放在撒旦身上。撒旦是人这次堕落的起始因素。撒旦就是撒旦，他永远没有希望改好一点或不同一点。撒旦有一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做那试诱者。无论他去哪里，他所行的就是试诱，因为这是他的性情和本质。主耶稣说他是一个说谎者，他说谎是出于他自己的私有物，因他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者的父。凡从撒旦出来的都是谎言，我们绝不能盼望他会改好，我们必须远离他。在圣经中，撒旦被称为魔鬼，这名字的意义是毁谤者。他向人毁谤神，向神毁谤人。他对夏娃所说的话含示着对神的毁谤，他的毁谤永远是谎言。他乃是借着毁谤的谎言试诱人，他试诱夏娃也是这样。当撒旦接近夏娃的时候，他非常的狡猾，假装着不是他自己，而以化身出现。当主耶稣成为肉体的时候，是神成为人。虽然每一个人都能看见这个人，但很少人知道这个人就是神。在神成为肉体之前，撒旦已先行动，使自己成为肉体。神是在约翰一章成为肉体，撒旦是在创世纪三章成为肉体。神所要做的许多事，撒旦总是抢先用类似的方式来做。这样，在神成为肉体之前，撒旦先化身成为狡猾的蛇。那蛇是狡猾的，也就是说是聪明、灵巧和诡诈的。他假装不是他自己，好欺骗夏娃。今天我们对每一件狡猾的东西都得留心，对每一个聪明的人也都得留心，因为聪明的人常常容易被那蛇利用。撒旦没有假装成乌龟，因为乌龟很笨很慢。我们必须记得留心任何聪明和狡猾的事物，因为撒旦可能就隐藏在这样的事物里面。所以就外面说，人第一次堕落的原因是撒旦。以后我们会看见堕落的内在原因是人自己。我盼望青年人特别要认真地看这些点，这些点是非常基本的原则。撒旦试诱的方法，第一是向人提议，这提议必然是对神的话答问号。撒旦总是借着一个提议叫你对神的话起疑问，而后来试诱你、引诱你，甚至陷害你。什么时候你怀疑神的话，你必须认清那个怀疑不是从你来的，乃是从神来的。许多年前我读过一篇文章，是美国浸信会一位牧师写的。他说，问号的形状就像一条蛇竖立起来说话，神岂是真说？我们对圣经里一切的话都不该有任何疑问，对每一句话我们都该说阿们。说阿们很安全，起疑问很危险。对神的话所打的任何问号，都是出于那个试诱者的提议。撒旦的提议总是使人怀疑神的话和神的心。那狡猾者就像蝎子，他的疑问就像蝎子刺上的毒素。蛇对夏娃说，你们不一定死。实际上蛇是对夏娃说，神为什么禁止你们吃知识树呢？因为神知道你吃了就会像他，你们会像他一样的智慧。这些话就是毒素，是从蝎子的刺进来的毒素。夏娃被刺蛰中，毒素就注入到他里面，于是他看那棵知识树美好，悦人眼目。这就是撒旦试诱他的方法。现在我们来看人第一次堕落的内在原因。我要特别着重的这一点， 人堕落的内在原因乃是女人出头。夏娃所以被蛇引诱，是因为她忘记她的丈夫。魔鬼非常的狡猾，他知道女人比男人软弱，就以女人为攻击的目标。不管女人对蛇说什么，只要她站在那里对蛇说话，女人就错了，因为这指明她出了头。她最安全的方法乃是不对那恶者说话，而躲到她丈夫背后藏起来。如果夏娃这样做，那狡猾者就失败了。所以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基本因素是女人出头，虽然她有丈夫，她却自己做主。女人的意义乃是在神面前代表人。以赛亚书54:5说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。神是宇宙中独一的男人，今天不管我们是男性或女性，我们都是他妻子的一部分。人的地位不是丈夫的地位，乃是妻子的地位。神是我们的丈夫，神是头，我们不是头。即使我们是男性也不是头。在神面前，弟兄的地位和姊妹的地位一样，在神的眼中，姊妹是女性，弟兄也是女性。神是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头，因此我们必须常常保守自己在他的遮盖下。女人必须蒙头，绝不可出头。神既然是我们的头，我们应该一直转向他。因着主的怜悯，我已经认识他。如果我是当日伊甸园中的夏娃，魔鬼来到我面前，我看也不看他一眼，我会转向我的丈夫，躲在他背后。我会让亚当做头，让他带头，那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。女人的失败就在于越过男人自己出头。夏娃这一边的失败预表人出头，并表征人越过神，把神放在一边。同样的原则也在今天，什么时候我们把主放在一边，凭自己行事，我们就已经被击败了。如果我们自己努力想要得胜，这努力是一个失败，因为这使我们远离我们的丈夫，我们的头。永远不要靠自己做什么，或想靠自己做什么，就是自己出头，离开了妻子的地位。我们该有智慧，永远不要自居丈夫的地位。在伊甸园中的夏娃是我们的代表，有时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照他的方法行事。我们都成了夏娃，无论什么环境临到，我们都凭自己去应付。虽然我们会很有多祷告，但是问题一来，我们就根本忘了我们的丈夫，行事如同没有丈夫的人。请问为什么不转向你的丈夫呢？你为什么总是单独的应付事诱呢？只要你凭自己面对环境，你就离开了你的丈夫。这就是人类第一次堕落的基本原因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出，我们不必过分责备撒旦，我们都该责备自己，因为我们都出了头，没有尊重我们的丈夫。我们自己出了头，忘记自己是妻子。做母亲的管教小孩子，可能单独的管教，他们会说，我知道怎样照顾孩子，我做了多年母亲，知道该做些什么，也知道该怎么做。你如果采取这个态度，你就立刻成为夏娃。是的，你虽然事情做得好，实际上却已经失败了。我们必须记得人第一次堕落的原则，人放弃了妻子的地位，建取了丈夫的地位，自己做头做丈夫。我们所有的努力，无论是成功或是失败，都没有什么两样。今天只要我们离开主，以为没有他我们也能活也能行动，就已经失败了。我们必须看见这一点。在对付自己的脾气上，我们也可能经历这一点，被我们的脾气所胜是一件小事，但我们想要凭自己克服脾气，我们就已经犯了罪。这个想要的本身就是一个大罪。你想要胜过你的脾气，就是你自己出头。 你必须学习说，主啊，我不在意能不能胜过脾气。主啊，在这件事上我依靠你。对付我的脾气不是我的责任。主啊，我不是丈夫，你是我的丈夫，我只依靠你。我不当家。主啊，你是我的头，你来管我的脾气。今天如果我们都这样的学习功课，在神面前维持我们的地位，我们的脾气就要消失，魔鬼就要被击败。亚当和夏娃所以失败，是因为他们不用他们的灵。如果夏娃转向灵，可能就没有问题了。我们的丈夫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但如果我们留在心思里，那就是我们自己出头，让心思单独行动，这是可怕的，也是有罪的。我们必须认清我们的丈夫是与我们的灵同在，因而运用我们的灵，即使你快要发脾气了，你还需要转到灵里。你也许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转到灵里是非常难的，然而我却要回答说，在这样为难的时候，更需要回到我们的灵里，不要去对付你自己的脾气，却要把自己转向灵，要学习运用你的灵。今天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该怎样祷告求神帮助他们，但是很少基督徒知道他们有灵，他们能够转向这灵。我们的确有这样一个器官，这器官具有奇妙的功用，因为神与我们的灵同在，我们需要转向这灵。如果我们学习在各样环境中转向我们的灵，并运用我们的灵，那么结果会非常的奇妙。那么你怎么知道你在运用你的灵呢？非常容易，无论什么时候你做事或接触人，却没有神的同在，就证明你没有运用灵。不管你做什么，如果做的时候向神单独，向等独立，不接触他，那就证明你不在灵里。在这样的情形下，你就必定要受亏损。我们必须学习在凡事上接触神，只要接触他，我们就在我们的灵里。只要走，我就知道我用我的脚；只要看，我就知道我用我的眼；只要接触神，我就在用我的灵，因为我的灵是接触神的器官。如果我在看，就表示我在运用我的眼；同样，如果我在接触神，我就必定是在运用我的灵。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宝贵的，我们都必须学着去实行。因此人类堕落过程中的第一步是不用他的灵。亚当和夏娃在吃知识树的时候没有接触神，他反倒注意神以外的事物，没有以他做头。人虽然没有用他的灵，却用了他的魂，这表征由魂所代表的人出了头。许多时候人不肯祷告或运用灵，反而以许多的思想考虑研究，他们觉得祷告很难，因为他们的心思太活跃了，他们充满了许多的想法，他们无法使他们的心思安静下来。我们对这样的光景都很熟悉，许多做妻子的基督徒都觉得谈话很容易，他们跟丈夫、朋友、亲戚谈话，但如果你要叫他们祷告，他们就感觉为难，这是因为他们的魂用得太过。今天在教会生活中，我们众人所要学习最好的功课，就是要叫我们的心思安静下来。如果我们能停下我们的心思，转向祷告，就证明我们是一个与主同行并活在他面前的人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多话的人，心思又很活跃很强，你就很难安静下来祷告几分钟。这样的人乃是不断地在运用他的魂，并且被他的魂所支配。在人类堕落的过程中，夏娃用了他的魂，当他与蛇说话的时候，他的心思在讲道理，然后他的情感喜悦知识树的果子，最后他的意志就下了决定，决定采取那个果子吃。 同样的原则，我们的经历也是这样。当我们受某件事情试诱时，我们的心思就讲理考量，我们的情感就被激动，喜欢这事，然后我们的立志就下决心。我们的心思、情感、意志是我们魂的三部分，都不是我们应该信靠的。不要信靠你的心思，不要信靠你的情感，不要信靠你的意志。你乃要将你的全人转向灵，当你考量事情的时候，必须转向你的灵。我们可以用百货公司购物为例子，许多弟兄姊妹上街购物，看见某件想要的东西，就对自己讲理说，我需要这东西，现在正在拍卖，价格很便宜，现在是用低价买来这东西唯一的机会。他里面越讲理由，这东西就变得越宝贵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但是当我们把这件东西买回家以后，这件东西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，我们就后悔了。当你在讲理由的时候，那条小蛇就出现了，它会激动你的情感，加强你的意志，并且说，去，买那件东西。在这种光景下，你当知道，你就是在重复夏娃的历史。我们不该取笑夏娃，因为我们的家就是伊甸园，我们有时候就是夏娃。许多姊妹不是马大、玛利亚、路德，而是夏娃。虽然有些姊妹取名叫玛利亚，但似乎没有人取名叫夏娃。玛利亚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她的特点是安静，她安息在主面前，不在心思里过分讲理。这是我们大家都必须学的基本的功课。堕落过程的第三步是身体的行动。当灵被忽略，魂被运用，身体就成了达到目的的奴仆。眼睛去看，手去拿，嘴去吃。我们在购物的时候，若撇下灵而用魂，身体就要带着我们上百货公司去。明白人第一次堕落的结果是非常的重要。我们若知道这一个结果，就会明白今天在教会生活里，我们到底在哪里？我们究竟是什么？堕落的第一个结果，就是人的魂受的败坏、污染、破坏。魂受污染是因魂接受了魔鬼的思想和话语。夏娃不该和那个恶者说话，因为当他与蛇说话的时候，他的蛇的邪恶思想就进到了他的思想中。因此在夏娃有份于知识树之前，他的心思就已经被仇敌的观念所污染。不要以为夏娃是吃了知识树才被污染，正当他与神说话的时候，蛇的观念就渗入他的心思，把他的心思污染了，因此他的心思就被破坏了。最后夏娃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他的心思就完全被败坏了。人的身体应有知识树的元素，也就是撒旦的元素加进来，就变质成为肉体。神原初创造的时候，人的身体是纯净的器皿，只盛装单一的树脂，就是神所造的元素。人吃了知识树的果子，结果一种外来的元素注入到人体，使其变质而成为肉体。原来纯洁无罪的身体，现在有了撒旦邪恶的毒素。按照罗马书七章，这一个元素乃是安家在人肉体中之内住的罪。在罗马书七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其实不是我行出来的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。这邪恶的毒素罪性污染了我们的身体，今天仍然住在我们的肉体中。因此我们不可相信我们的肉体，因为它已经被撒旦的罪完全占有、充满并败坏了。我们可以用比喻来说明，有一个孩子，妈妈嘱咐他不要去动某一个瓶子，因为那个瓶子装着毒药。有一天妈妈出外，小孩子取下那瓶子喝了一点毒药，他违反了妈妈的禁令。但实际上这还是一件小事，真正严重的 乃是毒素进到了他的身体里面。同样的，当那一天人有份于知识树，一种邪恶的毒素进到人的身体里面。因此，这不仅是过犯的问题，这乃是毒素罪那邪恶者的性情进到了人体的里面。今天你我虽然已经得救多年，然而在我们肉体中仍然有撒旦邪恶的毒素，这个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够否认或争辩。甚至就在你读这篇信息时，撒旦罪恶的邪恶成分仍然住在你的肉体中。人堕落的结果就是人的灵死了，与神隔绝了，失去了向着神的功能。虽然灵死了，罪或撒旦却没有进到人的灵里，为此我们要感谢神。但无论如何，人里面的灵是死了。以弗所二章告诉我们，在我们得救以前，我们乃是死的。那么我们是在哪一部分里死呢？既然不是在我们的肉体里，也不是在我们的魂里，乃是在我们的灵里。什么意思叫死了？死了就是失去的功能或感觉。我的手若失去的功能，那就是一只死的手。因着神的创造，我们都有人的灵，借着这个灵，我们可以感觉神，接触神。但是由于堕落的结果，人的灵死了，就失去的功能和感觉，就不能再接触神了。人的灵接触神的功能死了。当我们悔改并取用赎罪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，我们死了的灵被点活过来，我们就再一次的感觉到神，接触到神。现在我们越说主啊我爱你，我们的灵就越活。我们越说主啊求你洁净我，洁净我，用你得胜的血遮盖我。并且我们越认我们的罪，越多的赞美主，我们的灵就越活。由于堕落，人的魂败坏了，体变了质，灵死了，失去了向神的功能。我们必须看见，这不仅是外面过犯的事，这事是叫人里面受了破坏。人的三部分，身体、魂、灵，都因为堕落而受了影响。身体变了质，成为肉体，魂受了污染，灵也死了。我们都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你还没有得救，你仍然是这样。你的身体里住着罪，你的心思受了败坏，而你的魂受了污染，并且你的灵是死的。但是何等的感谢神，我们已经借着基督的血被赎回并被洗净，我们的灵已经被点活，我们的魂正在被更新的过程中，并且我们的身体要被带到我们灵的支配之下。堕落的人成了罪人，在堕落的人里面有一种组成，其中的主要元素就是撒旦的性情。撒旦的性情已经进到人里面，成为将人构成罪人的元素。不要以为你是个罪人，不过是因为在外面做了什么错，犯了什么罪。在还没有犯任何罪以前，你就已经是一个罪人了。一棵树若不是坏树，就不会结坏果子。同样，你若不是罪人，就不会犯罪。一棵树不是因为结恶果才是恶树，乃是因为树坏了才结出恶果。同样，我们不是因为犯罪才成为罪人，乃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已经被构成罪人才会犯罪。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就有犯罪的作用。我们是构成的罪人，我们有撒旦邪恶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这就是使徒保罗所说，住在我里面的罪，以及与我同在的那恶。保罗发现在他里面有一个邪恶的元素，他称之为住在我里面的罪。使徒保罗知道，无论何时他想要为善，那恶便与他同在。罗马书七章二十一节的恶，原文与马太福音六章十三节、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、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的恶字同字， 就是那个恶者。那么恶者是谁呢？撒旦。无论何时我们想要为善，那恶者撒旦就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邪恶罪的生命，结果我们就构成了罪人。因着我们违背了神的禁令，所以我们不但在里面有了罪的元素，也在外面有了罪案。在天上的法庭里，我们都有了罪案。这罪案不是我们立的，乃是亚当立的。我们既然都在亚当里，因此这罪案就不但牵涉了亚当，也把我们都包括在内。人的第一次堕落招来咒诅。我们可以算一下咒诅的项目。咒诅本身，劳苦、荆棘、蒺藜、汗水，这些是咒诅的内容。虽然我们是基督徒，为着谋生仍然常常要面临艰难的环境。在种地时，庄稼生长不快，野草倒是生长得很快。什么使野草长得这么茂盛呢？今天拔出，明天又长起来。这是一个表记，说出这个地在数千年前就已经受了咒诅。此外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差不多要出汗，好像不出汗事情就办不成。汗水乃是人在咒诅下的标记。人堕落的结果也是被赶出乐园，被赶出生命的范围。乐园乃是生命的范围，其中有生命树，人可以在其中接受生命。所以被赶出乐园的意思就是被赶出生命的范围。按照创世纪三章23到24节，我们看见当人被赶出园子之后，神用基路伯和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。基路伯表征神的荣耀，剑表征神的公义，火焰表征神的圣别。这就是说，神的荣耀、公义和圣别把守了生命的范围，不让罪人接近。只等到主耶稣基督来临，主耶稣死在十字架上，满足了神荣耀、公义和圣别的要求，就为我们重新开了进入生命范围的路。现今我们有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通到至圣所，来接触活的生命树，就是神自己。人第一次堕落最后的结果是死。首先人的灵死了，最后人的身体也要死。借着亚当一人的过犯，罪入了世界，死又是借着罪来的，在众人身上作王。因此在亚当里，众人都死了。